前458年率领的第二批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领袖，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从以斯拉的回归，我们思想到了一个属灵的领袖应该有的六个属灵的素质。第一点，我们看到以属灵的人是以属灵的眼光看事情，他不是以属世的眼光看事情。第二，属灵的人他做事情是必须遵照神的原则而做，必须遵照神的旨意而做。第三点，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人，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是以神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人为出发点，也不是以自己看自己的需要做出发点。第四，我们看到了属灵的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而不是依靠任何的有钱有势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他所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人。一个属灵的人，他领导会众来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也许你说，我不是教会的其中一个领袖，可是主啊啊，可是我们需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与神很亲密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以斯拉记第九章的信息。以斯拉记第九章讲到了以斯拉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后不久就有当地的一些的属灵的领袖来找以斯拉，他告诉了以斯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当时有不少的犹太人和当地的外邦民族通婚，这些人不是单单是以斯拉的普通的民众，也包括了祭司，也包括了利未人，也包括了犹太的领袖。以斯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个时候听到了后，他很悲痛，他很忧伤，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以斯拉这个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只是一个福星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代表以色列民族来到神的面前，替以色列民赎罪。他替以色列人悔改认罪。我曾经思想过教会复兴的这个题目，我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专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我研究的是教会的历史里面一些复兴的历史，我思想说到底怎样的情况底下教会会复兴。我发现到一间教会要复兴不能够缺少三样东西。第一样，一个教会要复兴必须要弟兄姐妹们跟甚至教会的领袖们都要顺服神的话语，要顺服神的话语就要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就不会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神的话语，不单单是要有神的话语，也要聆听神的话语，也要顺服神的话语。好多时候我们只是听神的话语，我们只是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的话语只是停在我们的耳朵当中，我们不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只是我的知识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可是我的心没有打开来给神。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心只不过是一个很短很短的距离，可是这个距离如果没有从这个信息没有从这个地方进到里面的话，我们得不到神。我可以对神的知识很丰富很丰富，可是神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教会的复兴必少不了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教会要复兴吗？我们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我们祷告会多少个人来参加呢？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付上代价，因为这个时代太过败坏了。上个礼拜我的信息是真理是什么，我讲到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话语是充满了权柄。很可惜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把真理丢弃了，这个社会是不接纳权威的一个社会，特别是在我们的年轻一代。神在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可是我们却把神的话语推开，我们认为神的话已经过时了。这个就是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今天这个社会的学校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有自由，我可以有很自由的做我要做的事情，你们管不了。这个自由所带来的代价就是没有真理，就是拒绝真理。学校把一套自由的观念灌输给我们孩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孩子，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不告诉你，你不知道，只有你跟他常常的谈话，你才会知道。你要跟他讨论事情，多少，你一天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讲话，是不是可以数得出来呢？很多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地步，我们瞒这个瞒那个，瞒这个瞒那个。我们跟孩子的讲话是说，你去做功课，你去吃饭，就是这样。孩子需要跟你沟通，我们常常要带孩子出去，我们在带孩子去散步，在散步的当中可以跟孩子讲话，可以跟孩子沟通，我们常从沟通当中他可以把他里面装的东西讲了出来，他告诉你，告诉我们里面他对于某些事情的观念，某些事情他的看法，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的观念他的看法是不是正确的。从当中父母可以调整他的观念和看法。 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是很小的，在三岁以下的小孩子，这个年龄是最好把正确观念带给他的时候。因为他在还进去学校之前，如果父母不把正确的观念，不把神的话语、神的种子放在他心里面的话，外面不良的观念会进来，他就会盲目的就是吸收外面不良的观念。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在他进去学校之前就放在里面，任何小孩子他讲的不正确的东西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教养孩子，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分离。今天的父母，我们花多少时间跪在神的面前为做孩子祷告呢？我们不要因为忙这个忙那个，我们忘记了跟孩子为孩子祷告。我们要栽培一个孩子起来，当将来能够蒙神所使用，我们少不了是祷告的功夫，少不了是膝盖的功夫，跪在神的面前天天为做孩子祷告。第三点，我们要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教会要复兴，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我们每天活在罪恶的当中，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常常会被世界所影响。当我们有不良的理念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要悔改认罪，就要把我们我们就不能够骄傲。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悔改认罪，一个把自己看为高人一等的人不会悔改认罪的。我们要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天天悔改认罪，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检讨我自己，在今天里面我讲了什么错误的话，今天有什么不良的意念进入我的脑海里面，今天我看到什么不应该看的事情。我们有觉悟到我的过错，我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什么是复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复兴的经文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字。这些经文使用的这两个字，常常的在不同的经界里面有些不同的经界出现。这两个希伯来字，第一个是 Chaya 的意思是生存 to live， 或者是存活的意思，或者是重生的意思，就是 restore to life。 本来我是该死的，可是我今天活着，这个是复兴。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死亡的边缘里面，他忽然间活出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是重生之，跟他的意思一模一样。我们要有重生的生命。我们现在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 正如已经死了的，我们没有活力，神拯救了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从耶稣坟墓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从复活的时候，这个复活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是一个新生命的我，在我已经不同了，旧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活着的是一个重生的我，一个有新生命的我，这个就是重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查亚。杀就是另外一个词，杀的句话就是一个被破坏的一个物件，已经破碎了，就把它装回来，一片一片的装，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器皿，这个就是杀。杀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本来我是背着神走的，我离开了神，我背着神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现在我觉悟到我已经错了，我转回来，我回到神的面前，我向着神的方向走，这个就是杀。这个字实际上是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自从人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就受到破裂，因着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和神和好，重新建立好关系。原本我们是背着神，我们是不要神的，我们离开了神，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回转，我们转向神，我们跟从神而走，这个就是复兴。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以斯拉记的这个祷告。以斯拉记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复兴的祷告。这个祷告有几方面？第一方面，这个祷告是一个恳求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很迫切在神面前恳求的一个祷告。第二，这个祷告是对罪感到羞愧的一个祷告。第三，这个祷告是一个承认自己错误，承认自己是被罪所辖制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知恩和感恩的祷告，这是一个回转的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复兴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恳切的祷告，原因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民族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来到圣殿献祭，以把一切波斯王所交代所吩咐的事情全部把它办完，全部好好的做到完美。这些事情就记录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第33-36节里面，到了9章第1节，这件事已经完成了。这个事完成了，是指的是他把圣殿的事处理好，就有以色列人的领袖就来见以斯拉，他告诉以斯拉说，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得罪了神，他们就和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民族通婚， 于是呢就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忧伤。他的反应是怎样的一个反应？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他的反应是在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是撕裂衣服和外袍，拔掉头发和胡须，惊惧忧伤闷而坐。在就业的时代里面，当一个人处在一个极度忧伤的情况底下，他们会做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他们会把他们所穿的衣服撕裂了，表示他们的极度忧伤。这一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我给只给你经文给你，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二节和十三章十九节都有这一方面的记载。第一样事情他们可能会做的就是将头发剃掉，或者是剃光头啊，或者是他们会拔头发。这个记载是也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节和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记载。于是呢撕裂衣服，拔头发，拔胡须，表示他极度的忧伤。第二个反应是在第四节，他说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完祭的时候。于是呢把他的衣服撕裂了。他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不断的手拉住头发，一直拼命拔，拉住胡须拼命拔，在他们一边拼命拔拼命拔，就找到一个位置就坐了下来。他坐下来惊惧忧闷而坐，他很安静的默默的就坐在他那里，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大概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于是呢这个行动呢显出他的忧伤难过。我一些解经啊，我读一些解经书，对于他这样做的解析是说，他安静下来，安静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寻求神。他的祷告不是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他的祷告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祷告到下午三点左右，就是献晚祭的时候。第三个反应，以色列第三个反应是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景是怎么样。以斯拉安静地坐在位置上面，有以色列的会众也在当场啊，因为我们有经文有讲到有其他的人也在场，会众也在场对着他。那个时刻一定是很安静的时刻，四面鸦雀无声，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即使差不多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就准备要献完祭，于是以斯拉很安静，在那个时候就从他的位置里面站了起来，他就举起双手，他走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两个脚两腿一曲就跪在神的面前。 他那个时候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祈求祷告。我想他周围的那些人，我想他的情形，我可以想象他的情形。他看到以斯拉那个行动，他两手举起来跪在神的面前，他们也会跟着以斯拉这样跪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祷告，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祷告的功课。我们祷告的态度，而不是一两句话就过去了，而是恳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恳切的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接触的年轻人当中，接触的新的一代，好多好多已经被世界的污秽感染了。今天撒旦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从把他夺走，从神的手上夺走。原本我们把他交给神，可是他撒旦要把他夺回来。我们需要的像以斯拉一样迫切祷告，我们要抵挡撒旦的作为，我们要求神来保护看顾我们的下一代。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祷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以斯拉这样在意以色列人呢？这样在意以色列人，担心以色列人，担忧以色列人犯罪呢？以色列人犯罪到底和以斯拉有什么关系？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要面对什么？他们要向神交代，而不是你以斯拉要向神交代。关于以色列人跟以斯拉的关系，我们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我们要看以斯拉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他要负起以色列人所有的属灵事情，他有责任在身，他要向神交代，他要把神的话语交给以色列人，他要引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要督责以色列人，使他们走正确的道路，他要站在神跟人的中间。这个是以斯拉的身份。以斯拉第二点，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以斯拉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是神所疼爱的一群人，神所疼爱的他必管教，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神对他们的要求是圣洁，他们是圣洁的族类，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民族，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强的一个观念，他们是灵界的一群，以斯拉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以斯拉的事，换句话，以色列人的事，换句话是也是以斯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得蒙神的恩典，我们是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一群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肢体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我们当中一个肢体受苦， 全身也就受苦。一个肢体有喜乐，我们的全身也是有喜乐。我们不能够说我在切菜的时候我切伤了一只手指，跟我其他的身体的部分没有关系，痛着手指，不是的，是全身的事情。我们的事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大家的事情。我们是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同样的也是以斯拉的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是罪呢？其实呢，那些非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嘛。就好像我们有些人娶老外或者嫁老外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在这经文里面讲的是很有关系？为什么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罪呢？原来有它的原因。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讲说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困杂。以色列民是圣洁的种类，是很不一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被拣选的一群。神对以色列民的要求是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以色列民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这个也是圣洁这个字的意思。圣洁是指分别为圣的，是跟这个世界分开来的。圣洁就是与这个污秽的世界分隔，我们不能够进到污秽里面。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污秽所感染，这个不是圣洁。当时候外邦人祭拜偶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通婚的背后是什么？是他们接纳外邦人所祭拜的神，就是祭拜的偶像进入他们的家庭里面。哦，这点我要提的是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外邦？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他们把外邦的神带进去以色列的民族里面，结果他们惹到最后他们被掳，他们失去了家园。以色列人忘记了当过去他们所得到的教训，他们现在又在放养，把外邦的神又带进去他们的家园里面。他们跟外邦人的妻子一起来祭拜外邦人的神。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是一群被拣选的民族。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和以色列民一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污秽的世界，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要显出圣洁的光芒。在这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只要有一闪闪的光芒，就显出不同。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这样的作用，而不是和他们同流合污。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就是这个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是对罪感到羞悔的祷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的祷告。以斯拉的祷告从我开始，先认自己的罪， 然后才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于是呢祷告说，我的神啊，我报会蒙羞，不敢向我神扬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到底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呢？以色列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罪我们两个字，这个是指以色列民。以色列把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罪当成了他自己的罪。这个民族犯罪，虽然我没有犯，可是这个民族所犯的罪也是我的事情，我也要悔改认罪。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属灵的领袖是敢承认他所领导的会众所犯的错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他的领导的会众里面做错的事，他自己要承担。以斯拉是祭司，也是属灵的领导者。属灵的领导者来到神的面前，他会替神的子民向神祈求、祷告、悔改、认罪。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我们来继续看以斯拉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我报会蒙羞，不敢向我神扬面。”以斯拉的祷告讲到了两个蒙羞的字，两个地方讲到蒙羞。第一个蒙羞是在第六节，以斯拉因为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感到蒙羞。第二个蒙羞是讲到，是在第七节的地方讲到，以色列民过去所犯的罪被神惩罚而感到蒙羞。以斯拉蒙羞的结果是他不敢向神，向我神扬面，他不敢面对神。以斯拉是属灵的领袖，他承担了以色列民的罪，他也为着以色列民的罪感到蒙羞。羞愧啊，到一个地步是以斯拉不敢向神扬面，不敢面对着神。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多少时候我们会看到今天社会，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不过去我们犯了一点点的错误，我们都会感到羞耻，我们做错。今天的社会到一个地步，他们做错事情不感到羞耻，反而为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光荣。这是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常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有些文章他们讲，我跟某某人同居，他与他同居当作光荣，宽耀他们淫乱的生活，他不会把这些当作是一个羞耻的事。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怎样的祷告？这个是一个承认自己受辖制，也就是承认自己受捆绑的一个祷告。第八节到第九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关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胆。这两节有两个地方讲到受辖制。以色列人受辖制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原本有王来治理他们，他们过的是自由的生活，他们可是他们不听神的吩咐，神惩罚他，借着先知不断地警告他们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们不理神的仆人的警告，结果他们落到一个地步，国家灭亡的，他们的家园被破坏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要过的是奴隶的生活，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受到了辖制，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弟兄姐妹，真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犯罪。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九节讲到罪的可怕到什么地，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些人就去回答说，死了，人死人独如灯灭，算得了什么，死就死了，没有这样简单。人死不是如灯灭，还有另外一节圣经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可怕的一个审判，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人犯罪的后果就是要面对神，人要为他的罪负责任，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以色列民遭遇到受到辖制。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复兴的祷告，是因为他承认他的民族遭受到罪所带来的辖制，他承认这个事情。今天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罪辖制了我们，罪的后果是我使到多少的家庭受到破裂，罪的后果使到人受到罪的捆绑不能够自拔，有人受到酒精的捆绑，有人受到赌博的捆绑，有人的面对着他罪后后果家破人亡，也有人受到事情的捆绑，到远站看这个事情的骗子一直不能够停止的。各位，我们要求神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捆绑的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我们完全的被释放，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了。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我们在处在一个被辖制的光景里面，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求神来释放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的爱就临到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第四点，这是一个怎样的祷告？这是一个知恩和感恩的祷告。以斯拉的祷告是知恩和感恩的祷告，因为第八节这样讲，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以斯拉觉悟到神的恩典。这个世界最可怜的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世界最可怜的一种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到三十二节讲到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小儿子就是浪子，他生长在父亲的家中，在这个家庭里面他过的是一个舒舒服服的生活，他不愁吃，他也不愁穿，也不愁用，家中又有仆人来服侍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算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很可惜这个小儿子尽在福中不知福，他要求父亲把他应得的财产的那一个部分给他。各位，不是我们拥有幸福才有幸福，乃是我们知道幸福才真正的享受幸福。如果我们有幸福，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觉悟我们是幸福没有用，我们必须觉悟我们是在幸福里面，这个才是幸福。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复兴的祷告，为什么呢？在他的祷告里面把神的恩典带了出来，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提到四方面。第一方面，第八节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第二点，他讲到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第三点是在第九节，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第四点也是在第九节，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年。今天我们的年轻人生活在这个舒服的环境当中，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些的年轻人就好像你们的孩子一样，他们没有经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国内那种贫困多难的生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他们把每一天的吃、每一天的喝、每一天的穿当成是应该得到的，他们把它当作是应该你父母要为我预备，他们没有一颗感谢父母的心。各位，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培养他们，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他们，我们用神的标准与原则来教导他们。各位，孩子是要教导的，孩子是要培养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责任来好好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知道你肯不肯这样做呢？最后一点，以斯拉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是一个回转的祷告。第十节讲到，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以色列人是因为离弃了神的命令，受到被掳灭国的光景。这个惩罚和当初神把索多玛、俄摩拉把这两个城市毁掉的那种惩罚来比较的话，这个惩罚是轻的多了。 神为以色列人开一条道路，为他们预备一条悔改的道路，以色列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以斯拉觉悟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他在第十节说，竟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还有什么话可想呢？神借着不同的先知给当初的以色列民警告是很明显的，而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先知来警告他们。以色列民不听从神的话语犯罪，这是多么严重的罪。照理来讲，神可以发怒把他们毁掉，把他们全部的以色列民杀掉，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第十三节讲到以斯拉的祷告，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恶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以斯拉觉悟到神所给他们的刑罚是轻于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当我们快快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会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诗篇第103篇第12到13节讲，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们的神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神要我们重新和他建立起关系，我们的神要我们重新投入他的怀抱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你和爱我。第十四到十五节，以斯拉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复兴的祷告，就把复兴带了出来。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以致行天可憎之事的名借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毁灭，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只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里面有罪了，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色列人得到了一次的教训，他们不应该再犯错误了，他们应该学乖，他们应该聆听和顺服神的命令。注意第十四节说，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神的话语是权威，我们要顺服权威。记得上个星期我所讲的，什么是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我就是真，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这是一个不顺从权威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自由，结果他们否定了权威，他们否定了真理。各位，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今天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注重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们顺服神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不要去争论。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神的话语在家庭里面活出来，我们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来看我们，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同事的当中，让他们借助我们所做的一举一动能够看到这位神。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言行举止显明光芒，你肯不肯这样做？你肯不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无意间犯罪，我们得罪了你。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子女的面前，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同事的面前，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面前。主啊，赦免我们，叫我们能够掌握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显出你的爱来。帮助我，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